你知道，当我们在看一份极其华丽、排版完美的个人简历时，往往会有种，怎么说呢，在看骨骼 X 光片一样的错觉，
确实会有这种感觉。
对吧？就是你以为那些耀眼的头衔呐、长长的认证列表，还有那种无可挑剔的履历，能像医学仪器一样黑白分明的精准反映一个人的核心价值。
但实际上，往往不是这样。
没错，当你真正走进现实的领导力，走进人性的深处时，你会发现这台 X 光机彻底失灵了。你看到的华丽外表和它内部真实的结构，可能完全是两码事儿。
差别非常大。
所以，今天我们将利用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马太福音第23至24章的讲座讲义，去透视一张终极的历史 X 光片儿。我们要看看，当一个宏大体制的建立无可挑剔，但它的骨架却已经完全腐烂时，究竟会发生什么？
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命题。
是的，这关乎表演型领导力，关乎伪善，以及当体制失去初衷时会发生什么。好吧，我们来梳理一下。
这份历史资料的透视感确实极强。如果我们把这仅仅看作是，你知道，2000年前的宗教往事，那就太可惜了。
确实。
基纳博士的讲义其实揭示了一种跨越时代的心理机制，就是当掌权者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维护虚假的繁荣和那种外在的正确性时，系统内部必然会经历一场不可逆的道德坍塌。
哇，不可逆的坍塌。那在我们深入这套腐败机制之前，我得先厘清一个基本设定。
好，你说。
既然这是一场关于虚伪和领导力的经典冲突，耶稣在这里究竟在把矛头对准谁？因为我们常常听到"法利赛人"这个词儿，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潜意识里会觉得这是在攻击当时的整个犹太群体。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历史误区。基纳博士在讲义中明确指出，这绝不是什么针对外部的反犹太主义，
也就是说，完全不是我们后来历史中看到的那种种族偏见，
绝对不是。要理解这种冲突的激烈程度，你得先明白在那个时代，真正的外部诽谤长什么样。
比如呢？
比如当时有个叫阿皮昂的人，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记载，阿皮昂到处造谣，说犹太人是因为得了麻风病才被赶出埃及的。
天哪，这也太离谱了。
还没完呢，他甚至污蔑他们在圣殿里，崇拜一个金色的驴头。
驴头？这简直是毫无逻辑的抹黑啊。
对，那种才是真正的外部恶意攻击，而我们今天探讨的文件完全是犹太教内部的自我净化和激烈争论。
也就是说，这更像是一场家庭内部的激烈争吵，因为是自己人，所以用词才毫无保留，一点情面都不留。
可以这么理解，非常贴切。在当时的犹太教内部，派系林立，互相之间的措辞都极其严厉。
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死海古卷的群体，他们是一群隐居在沙漠里的苦修者，他们自认是唯一纯洁的信徒，于是就把主流社会里的其他以色列人统统
称为啥？
毕列的会众，也就是撒旦的集会。
哇，直接管同胞叫恶魔的集会，也太狠了。
是啊，你再往前看，旧约里的先知，比如《何西阿书》和《阿莫斯书》的作者，他们在批评以色列内部腐败时，言辞同样像刀子一样锋利。
所以，耶稣和他的门徒作为犹太人，其实是在继承这种古老的先知传统。
没错，他是在对体制内部的权力中心开炮。
等等，说到权力中心，法利赛人真的是当时手握大权的多数派吗？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他们似乎就是那种掌控了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大佬。
这又是一个误解。恰恰相反，他们其实是个绝对的少数派。
少数派？
对，吉纳博士引用了约瑟夫斯的数据，在整个犹太和加利利地区，当时总共只有大约6000名法利赛人。
才6000人？那连当时总人口的1%都不到啊。
没错，非常少。法利赛这个词在字面上很可能就是分离者的意思。
那既然他们人这么少，为什么感觉他们到处都是？实权到底在谁手里？
当时的政治实权，圣殿的控碟权，其实掌握在撒都该人和西律党人手中。大多数大祭司和工会成员都是撒都该人。
哦，所以法利赛人只是声音大。
可以这么说， 法利赛人之所以显得声量很大，是因为他们在民众中拥有巨大的道德影响力。
他们声称自己坐在摩西的位子上，
坐在摩西的位子上，
这就好比他们自封为宪法的唯一正统解释者，对吧？
完全正确。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耶稣对他们的批评如此不留情面，因为他们占据了社会的道德制高点，但实际的操作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讲义里提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历史细节。
你是说那七种法利赛人？
对，犹太拉比传统本身其实早就察觉到了这种把宗教行为推向荒诞极端的虚伪。文件里记录了一种被称为流血的或者碰伤的法利赛人。
这个记载确实非常生动，
对吧？就是这群人为了向大众展示自己有多么纯洁，为了避免在街上看到女人而产生哪怕一丝的欲念，他们竟然选择闭着眼睛在街上走路。
结果可想而知。
是啊，他们到处撞墙，把自己弄得鼻青脸肿，然后顶着这些伤口到处走，好像在说，你看我多虔诚。
这个画面虽然很滑稽，但它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心理状态，就是对外部荣誉的病态迷恋。
病态的迷恋。
对，他们把信仰变成了一场纯粹的视觉表演。为了确保走在街上能立刻被认出来，他们会故意加宽绑在额头和手臂上的经文匣，
就是那个装有生命记诫命的小皮盒。
没错，他们把它做得特别大，还会刻意加长外衣上的村子。而且在宴席和会堂里，他们一定要争夺最核心的高位，
因为当时的座位是严格按等级划分的。
是的，他们还极其享受在公共场合被尊称为拉比，原意是我的主人，或者是被称为父。
听到这里，我脑海里浮现出了的完全是一个现代商业社会的荒诞场景。
哦，怎么说？
这就好比一家公司的核心业务已经濒临破产了，当他的 CEO 却斥巨资把公司大堂装修的金碧辉煌，强迫所有员工穿上最高级的手工定制制服，名片上印满各种华而不实的首席某某官。
哈哈，这种公司现在也不少。
对啊，去参加行业晚宴还必须得坐在主桌的正中心。我想问的是，当领导者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维护这些视觉符号上时，他们忽略了什么？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掩盖的其实是他们内在核心的枯竭。
内在的枯竭？
对，在任何真正健康的组织里，或者在神国度的逻辑里，领导力的本质是服务而不是统治。耶稣告诫不要追求爵士称号，因为高抬自己的必将违背。
就是说，当你沉迷于通过服装和座位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时，你已经彻底失去了对人的感知力。
完全没错。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因果链条。如果一个人极其痴迷于外部的形象建设，那么为了证明这种虚假的形象，他就必须在行为上制造出无数微小的复杂的规则，
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
对，这就自然过渡到了讲义中提到的微观管理。
没错，当大方向已经迷失的时候，人们就会在极小的技术细节上陷入疯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们对十分之一奉献的苛求。
对，这个细节很有意思。
当时著名的沙买派和希列派甚至为了到底哪些微小的植物需要交奉献而争论不休。
等等，说到这个十一奉献，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要在这里挑战一下这个观念。
好，你挑战一下。
讲义里提到法利赛人极度谨慎，连自家后院里种的薄荷、茴香、芹菜这些小香料都要精确地数出十分之一来捐出去。
是的，连一片薄荷叶都不放过。
而且据计算，当时的法利赛人平均每年要把收入的 23.3% 用于奉献。平心而论，在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愿意每年精确地捐出近四分之一的收入，连买把葱的钱都要算进慈善里，我们绝对会觉得这是一个自律到令人敬佩的人。
这听起来确实很了不起，
对吧？注重细节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为什么耶稣要如此苛刻地批评他们？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反思。捐献本身当然不是坏事，耶稣在这里也没有全盘否定奉献香料的行为。
那问题出在哪儿？
核心机制在于，这种极度的虔诚往往被用作逃避真正道德责任的完美盾牌。
逃避道德责任的盾牌怎么理解？
你想， 当你把所有的道德自豪感都建立在我连一片波和叶都精确计算过这件事上时，你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幻觉，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履行了对神和对社会的义务。
啊，我懂了，就是既然我已经做得这么完美了，其他事我就不用管了。
对，耶稣指出的致命盲区在于，他们在这些微小的香料上斤斤计较，却心安理得地遗漏了律法中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公义、怜悯和信实，
这呼应了申命记和弥迦书里神真正的心意。
没错，神给出律法核心是为了展现神的恩典和立约的爱，但这些法利赛人只关注技术细节，把充满怜悯的律法变成了一个冰冷的会计系统。
这就好比我们今天遇到一个人，他能把你手机里那份长达几十页的服务条款背得滚瓜烂熟，
连标点符号都不差。
对，你会觉得他是个天才，但如果这个人背熟条款有目的，是为了利用里面的漏洞去诈骗老年人的养老金，那他拥有的规则知识越多，他本身就越邪恶。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拥有圣经知识并不等于活出了圣经的精神，如果忽略了公义与怜悯，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本末倒置。
所以耶稣用了一个极其讽刺的比喻来形容这种本末倒置。
对，捋出蚊虫与吞下骆驼。
这个比喻不仅有画面感，讲义里说在亚兰语里它居然还是个谐音梗。
是的，这非常有意思。在当时的亚兰语中，蚊虫的发音是卡玛
卡玛，
而骆驼的发音是伽玛
卡玛和伽玛。绝了，这居然是个双关语。
对，根据利未记的洁净法则，如果有虫子死在你的饮料里，这杯饮料就不洁净了。法利赛人为了保持绝对的纯洁，制定了严苛的技术标准，比小扁豆小的死虫不上数，
还得拿小扁豆来比对一下。
但是这个被耶稣讽刺的夸张法利赛人，拿着极细的过滤网，小心翼翼地把比小扁豆还小的蚊虫，就是卡玛，从水里挑出来，生怕自己感染一丝一毫的不洁。
结果呢？
结果在道德和公义的层面上，他却张开大嘴，一口吞下了一整只骆驼，嘎嘛了。
天哪！
要知道，骆驼可是当时犹太和加利利地区最大的不洁净动物。
这画面太震撼了，挑出极小的瑕疵，却心安理得地吞下巨大的罪恶。这种外部精致与内部腐烂的对比，在耶稣接下来的比喻中，直接达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高潮。
你是指洗杯子的比喻和焚尸的坟墓？
对，洗杯子刚好呼应了沙麦派和希肋派关于到底先洗杯子里面还是外面的争论。耶稣强调要先洗净内心的贪婪和放荡，但那个粉饰的坟墓这个词儿背后的文化冲击力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偏偏选坟墓？
因为在当时最严重的极度不洁就是尸体不洁，
碰到死人。
对，接触尸体会让人不洁净整整一周。法利赛人甚至极端到认为，哪怕只是你的影子碰到了尸体也会不洁。
连影子碰到都不行？
是的，所以为了防止春天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朝圣者不小心碰到坟墓，犹太人在春天会把坟墓刷得惨白，
作为一个警告标志。
没错，
也就是说，这就像一栋刚刷过闪亮白漆、看起来美轮美奂的别墅，但它的地基里全是致命的黑霉菌和白蚁。
完全正确，耶稣指着他们说，你们看起来像刷白的坟墓一样美丽，但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人们以为靠近你们会变得神圣，但其实靠近你们会感染仪式上的不洁。
这是极其刺耳的讽刺，而且指控还在升级。耶稣说他们在填满祖宗的亮气。
是的，他们为先知建造坟墓，声称如果自己活在过去绝不会杀害先知，但耶稣直接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
这个词在古代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古人认为毒蛇是咬破母亲肚子出生的，所以这隐喻他们是杀害父母者。
我的天，
耶稣预言所有流异人血的罪都要归到这一代，从亚伯一直到撒加利亚。
等等，为什么是从亚伯到撒加利亚？撒加利亚的死有什么特殊背景吗？
在犹太传统中，撒加利亚是在圣殿与祭坛中间被谋杀的，传说他的血变成了喷泉，在地上不断涌出。
一直涌出。
对，直到巴比伦将军尼布撒拉旦因此屠杀了大量祭司，这个血泉才停止。耶稣其实在预言，当他们杀害弥赛亚时，这审判的杯就彻底满了。
这种指控真的太严厉了，这是否打破了我们对耶稣总是温和微笑的刻板印象？为什么他的言辞会激烈到这种程度？
耶稣的愤怒正是因为他的爱。
因为爱。
是的，讲义里紧接着提到，耶稣如同母亲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在犹太传统中，这代表神圣的保护和神的存在，也就是 Shekinah。
Shekinah。
耶稣是先知，他在为那些被腐败领袖剥削和误导的迷失羊群发声。当你爱羊的时候，你对豺狼就不可能温和。
真的是这样。既然这种内部已经腐烂到极点，那必然会带来物理层面的崩坏。这就到了我们讲义的最后一部分，终极后果与圣殿的毁灭。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
门徒当时指着圣殿的宏伟建筑给耶稣看。那可是当时罗马帝国最辉煌的建筑，甚至被认为超越了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吧？
是的，许多犹太人认为它是不可战胜的，但耶稣却说，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就好比有人站在今天全球最不可撼动的权力中心或金融中心面前，告诉你明天这里将被夷为平地。门徒当时的心理阴影面积多大？
肯定吓坏了，所以门徒立刻问了两个问题：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以及你的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
他们把这当成世界末了了。
没错，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耶稣在这里区分了末日的非预兆和真正的预兆。
真正的预兆是人子驾云降临。
对，而且耶稣预言这会在这一代应验。大约40年后，也就是公元70年，刚好符合圣经中一代人的时间，圣殿真的被罗马人彻底摧毁了，
彻底夷为平地。讲义里还提到了带来荒凉的可憎之物。
是的，公元66年，犹太爱国者在圣殿屠杀了祭司，曾亲历战争的约瑟夫斯认为这就是那个可憎之物。
也就是说，内部的自相残杀和亵渎，在罗马人打进来之前，就已经从内部把圣殿毁了。
对，这证明神不偏袒任何机构，不管它外表多神圣。一旦失去了公义和怜悯的核心，就只剩下被审判的空壳。历史上的巴比伦人、安条克·伊皮伐尼、罗马人，都是来摧毁这个空壳的。
太震撼了，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从法利赛人追求名利的外表工程，聊到忽略公义怜悯的吞下骆驼，再到粉饰坟墓的内部腐烂，最终导致了圣殿崩塌的历史悲剧。
这是一条清晰而使命的轨迹。
绝对的，这不仅是公元一世纪的遗迹，更是对今天所有掌权者、体系和我们个人的警钟。正在听节目的你，这些教训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的职场、组织甚至个人生活。
没错，很有现实意义。
我们是否也陷入了只关心指标而忽略了人心的陷阱？为了维持一个光鲜的 PPT 去掩盖内部的严重问题？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课外的思考。2000年前的门徒焦急地询问世界末日的预兆，而耶稣却告诉他们不要过度沉迷于寻找天空中的奇观。
是的，不要被表象迷惑。
也许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错过了某个末日的信号，而是在疯狂寻找预兆、追求外在表现的过程中，物质不觉成为了那个外表光鲜、内心却失去怜悯的粉饰的坟墓。你想过你的圣殿基础是由什么建成的吗？感谢你陪伴我们完成这次深度解析的对话，我们下次再一起探讨。